如梭，天天天，
寒来暑往，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锵锵三人，弹弹弹。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枪迷发起的吹水电台枪枪三人行，我们将在这档节目里面聊天评球，碰撞心声，接下来让我们谈好开聊。欢迎收听本期的枪枪三人行，我是 Johnny。我们这一次真的是时隔非常长时间，然后终于迎来了新的一期节目。那我们先这一期呢，我是跟邀请到了早茶，这个 Pluto 和三儿，我们一共四个人了啊，咱们这次四个人一起聊。先跟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刚刚看完巴拉拱集锦的早茶，祝大家兔年新春快乐
OK， Pluto，
大家好，我是刚刚才玩完游戏的 Pluto， 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春快乐，然后也元宵也快乐，然后新的一年大家都顺顺利利的。
还有三儿。
Hello， 大家好，那我是三儿，也是确实很长时间了，这个。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十五以内还算年嘛，对吧，我们还在年内嘛。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新春特惠啊，这个新春特辑啊，在这个2023年的兔年，也祝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啊，然后这个兔年吉祥，万事如意。
是。那这个咱们拜年就不多说，而且还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就好了，还算是在新年里面嘛。那其实这么长时间没有更新，其实也有一定的原因了，就因为我们这个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后就已经很快进入了那个世界杯的那个节奏当中，然后呢世界杯完了过后又有咱们众所周知的这个疫情的这个原因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一直真的拖到现在去聊啊。当时其实本身早茶的意思是咱们世界杯期间本来是想录一期录个几期的，但是无奈这一次世界杯可以说我相信大家都会这么觉得，就是以这么多年来最无趣的一届世界杯啊，踢比赛内容很无聊，然后反正就整体越看越觉得没意思，所以我们最终就没有选择在那个时候来录节目。那其实到了现在啊，我觉得再去录节目也是一个挺好的时机啊，毕竟我觉得我们在这段时间整支球队确确实实感觉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就是我们这几场比赛的表现啊，对于整个比赛节奏的掌控等等等等，其实我们能够看到都是很正面的东西啊。我们这一期其实是不是应该主要来夸赞一下球队这段时间的这个状态和表现。首先就先说说上一场比赛吧，上一场这个
联赛
上一场
联赛，
说是上一场联赛啊，上一场联赛呢，我们是对阵曼联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赛季唯一的一场联赛输球就是之前客场对阵曼联啊，当时确实是因为托马斯的缺阵，然后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啊，我们导致我们最后没有在客场能够拿下曼联这场比赛。那回到主场之后，就是所有的球员我相信都有很有斗志，然后呢整体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那我们是不是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相信大家都有看吧。那先来早茶。
那就长话短说，基于我们今天的主题环节，在那个今天这个时候应该是2月3号啊，就跟大家还分享可能大年初一的那场对曼联的比赛的话，可能时间有些长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聊一聊。对于枪枪三人行来说，特别是阿森纳对曼联的比赛，应该是在枪迷心中分量很重的啊。我自己呢当然是看了全程直播了，我现在回想起那天看球的场景还是有些感触啊，因为那天是 应该算是也算比较深夜了吧，0:30的比赛，正好是过年嘛，过年家里人比较多啊，就是大家一起过年，然后跟父母在一起。那我是戴着耳机啊，对着电脑屏幕，如果是换平时的话可能就公开的看了，就像这次是戴着耳机在电脑屏幕前，然后一边跟小伙伴聊球一边看了这场比赛啊。我先说说赛后我的情况吧，啊，就是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我开始应该算是比较兴奋的吧，因为大家知道是最后91分钟绝杀了嘛，绝杀以后应该来说是进入一个狂欢的节奏当中啊。
是
我正准备说发一条狂欢的微博的时候，我当时的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啊。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知道，就家里人都睡着了嘛，可能也不敢太大声，就可能强忍着泪水一直在流。我印象中上一次看阿森纳的比赛流眼泪，真的记不太起来了啊。我努力回想了一下，确实这场比赛对我个人来说是分量蛮重的。为什么我说流眼泪呢？是我觉得阿森纳在这样一场比赛中用自己的方式吧，用自己的足球风格能够在主场击败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英超20多年来最大的对手之一吧，就是曼联，尤其还是用绝杀的方式，我会用少林足球那句台词吧，就是感觉一切都回来了啊，就是能够有一种欣喜的欣慰的一种情绪，所以可能会有些动容。然后也是从那一刻开始吧，我觉得真正的可以明确阿森纳这个赛季的目标，就是争冠，就是能够朝着自己已经这么多年没有实现的目标来一步步的迈进啊。这个是我第一时间的观感。那回到比赛过程的话呢，我也有跟很多小伙伴分享，我觉得这场比赛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相比上一场阿森纳面对曼联的比赛，大家知道那场联赛是输掉了，是在客场。当然赛后枪迷有很愤怒的情绪啊，觉得裁判是有失偏颇，特别是厄德高助攻马丁内利那个进球啊，到现在大家都忘不了，被吹掉那个。事后英超裁判委员会回顾的时候也明确说了，那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误判啊，所以大家一直耿耿于怀嘛。那越耿耿于怀，越到了这场主场的时候，可能更需要阿尔特塔和球员们更加沉着的应对。我自己觉得应对的算是非常好的，就是当你面对可能是世界杯结束以来英超状态最好的一支队伍，除了阿森纳自己之外，那就是曼联了。各种赢球，几乎之前也场均进球数啊、丢球数啊，都是很可观的一个数据。而且还是在领先，然后落后，扳平，然后领先又被追平的这个情况下能够绝杀啊，这个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球队体现的那种不慌不忙，然后每个阶段都知道自己在踢什么的，这样一种球感，或者说是对比赛节奏的把控，这个是我很欣慰的一点啊。然后具体到球员的话呢，可能后续我们展开再聊。然后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阿尔特塔的换人，特别是像特罗萨德啊，像有一些位置的调整，你包括像恩凯蒂亚的使用的时候，能够让人觉得阿森纳面对曼联这样一支球队的时候，对他中路的一些打击能够做得比较好。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卡塞米罗停赛嘛，可能曼联球迷觉得很冤，输得有点冤的一个地方啊。那我们充分发挥了我们中场的优势啊，特别是让金琴科代打背后腰的这个位置，这个后续我们再详聊。能够把阿森纳真正的压制对手的长处发挥出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欣慰的另外一个点啊。我大概先抛砖引玉，先说这些。
早茶真的相当的真情实感，看这场比赛看的，虽然说我们看的也是热血沸腾，但是倒是没有至于到这么样感，就算是一个感动的落泪的这种状态。
毕竟亲儿子嘛，亲儿子
真强迷啊，真强。OK， 那 Pluto， 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你的感受啊，或者说对于这场比赛的观感？
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想着要复仇嘛，当时就是那一场输了，我觉得输得很，你说不可理喻倒不至于，但是我是觉得第一轮在客场的时候那一场其实我们能赢的，然后包括这一次那个之前我看到是哪些是在那儿发疯还是说什么说哦滕哈赫说他没有说没有卡塞米罗也能赢，好像是他说的来着。因为当时卡塞米罗是禁赛了，我记得。然后，但是我当时就心想，我说我们现在人，我你当时打的是一个人那个阵容残缺的，我们现在至少托马斯在了。你说热苏斯不在，我觉得恩凯蒂亚其实很好，因为那段时间恩皇，就借我朋友的话说啊，他是北伦敦德比不是没有进球吗？他可能就卯着一股心想在这场比赛上。有很好的表现，但结果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很，就是热血沸腾，整个人都烧起来了。然后我的印象里，其实一开场曼联还是打得很压得很上来的，压得很紧，也很突前。然后，但是我就一直觉得能赢，我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能赢。就是我当时的感受，说实话，其实也好像说了什么，都好像没说。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要有这种很纯粹的相信，我是这么觉得的。对，
对自己的球队有自信，
是。
然后三儿，
哎呀，这场比赛其实想说的非常多，因为，
长话短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现在开始遏制我了，现在。就是这样的，其实我想说的几个点吧，一个点是我觉得，就是从这场比赛之后，真的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看到，阿森纳现在是拥有这个英超冠军的这个压迫感的，就是可能在上个赛季或者上上个赛季，大家去看这个曼城和利物浦的比赛的时候，对吧？你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能够发现，就跟他们踢比赛，或者是看他们的比赛，你能够很明显的看到一种统，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莫名的统治力吧，就是这很强的一种压迫感。我觉得从这场比赛上，我从阿森纳身上看到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可能算是一种气质吧。我觉得可能这赛季，也算是刚刚早茶说的，我们确实是真真切切的看到了我们现在是一支争冠的队伍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说实话，我跟早茶一样，我是在看到最后，绝杀的那一刻，我是确实是这个眼泪确实是充盈出来了，这个确实很激动很激动，因为几位都知道，我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一直在发，我说要相信光，要相信光，包括这场比赛，老于跟我一块看的，然后。老于说："哎呀，落后了。"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一定能赢，一定能扳回来，一定能赢。”哎呀，就是会，阿森纳这一赛季给大家的就是这种感觉，就会觉得好像，没关系，丢球就丢球嘛，我们就是一定是能扳回来的，这就是给球迷的一种自信，这是一方面，就是压迫感这一方面，就是还有一种是，我看到两个言论啊，第一个是说阿森纳确实退步了。啊，这个确实退步了，退步到了20年前啊！就是你看完这场比赛，你会有一种感觉，好像看看这个20年前的这个阿森纳和曼联的比赛，这种感觉，就这种巅峰的这种感觉。这个确实，说实话，可能也算是一种轮回啊。还有一个就是，我讲个小笑话，因为我刚刚看到评论区有的人在说，大年三十晚上看春晚啊，看着看着看睡着了。然后这个大年初一看阿森纳，睡着睡着看醒了，就会有一种这种非常非常节就是很紧凑的节奏感。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场比赛给大家的一个整体感觉吧。所以说这是几个想说的几点。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从这个数据来看这场比赛来说的话，几乎是全面的一个压制了。包括我最想说的一个就是射门数，阿森纳这一场总共有25脚射门。我刚刚在录节目之前，我又把这场比整场比赛的回放又看了一遍， 就是其实我们的机会非常非常多，这个比分如果说我们拿得住的话，
是
啊，可能会在下个赛季或者是下一场再去对阵这样的高水平的球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在不断的进步，我们去把握住更多的机会的话，我觉得这个比分不止这样啊，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3-2而已
是
吧，因为我们机会非常非常多。那反观曼联这边的话，给到我最大的印象还是这个拉什福德的那脚射门啊。当然了，这脚射门让大家这个技惊四座啊，或者是说让大家拍案而起，觉得啊，这个射门这个角度挂得太好了，对吧？又是个贴地斩啊，转身我们的萨卡，哎，就给你来了一个相同的，对吧？我就打你这个脚，我觉得这个是。
而且他这球还难度更高，
对，他的角度会更大，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帮大家回忆回忆啊，回忆回忆这场的美好
是。
然后后面的关于其他的这些细节的人物的话，我们等会儿在后面的环节再去详细的聊吧。
所以到底是我是主持还是你是主持？你这搞得好像你是主持一样了，现在
都可以
自动 Q 流程。
OK， 那其实这场比赛我当时也是参加了广州球迷会的一个现场的观赛活动，
哦，对。
然后这一次我们组织的非常好啊，因为是包，就也不是算是包，就包了一个厅，然后像是影院它有那个大屏幕，那个时候阿森纳正好就是官方的那个 Twitter 发布了他们最新的球场外墙的那几幅画的设计。然后呢，当时我们广州球迷会的会长他就将那个图片啊，就放在了进入影院之前的啊一个通道的两侧的屏幕上，看起来就非常震撼。当然当时也有很多枪迷去合影留念这样子，我觉得这次也算是整得非常不错。然后这次在现场看球，我觉得真的非常爽了啊，特别是还有这种绝杀这种情况。其实我在现场看球遇到绝杀的情况还真不少啊！记得上一次击败切尔西夺得足总杯冠军的那一次足总杯决赛，也是拉姆塞的绝杀啊，那个好久远啊！突然这么一想，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全部人都沸腾啊。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单去聊比赛的本身哈，就是我觉得上半场确实咱们在右边路。这个本怀特他本身就不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专打右边位的一个位置，面对最近状态火热的拉什福德会有一些狼狈，所以说在上半场比赛能够给到曼联的一些机会确实会让我在比赛的过程中会有一些担忧啊，我没有相比那个你们信念感那么强，我会还是会有一些担忧啊，毕竟确实曼联最近的状态也还算是不错，而且怎么说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是这段时间看过最好看的一场比赛，因为水平非常高，就是你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两支顶尖水平的球队在做较量啊。我Q 的就是前一天晚上的那个大家所谓的那个答辩德比啊，就是利物浦打切尔西啊，就大家状态都不好，然后整个比赛过程打得也非常的
糟糕，
就是观赏性非常差。对，是，所以就我们能够看到这场比赛的比赛内容是非常多的，然后非常的精彩。然后在下半场，我确实觉得比较意外的一点就是，阿特塔没有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选择训话，而是直接选择换人。
嗯，没错
啊，就是这个其实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意外。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阿特塔不是这么果断的一个，
没错，
就是不会做这么果断的调整啊。上一次做这么果断的调整，还是上赛季在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足总杯。比赛里面啊，半场把塔瓦雷斯换下去了啊，好像半场之前还是半场的时候把他换下去了。然后这一次他的换人其实立竿见影吧，就是富安健上来之后，虽然说他确实我感觉可能是比赛打得少啊，状态上来之后需要一定的那个，就是说算是热身这样子一个时间啊，他这个上来跑一跑之后其实好了很多。然后就是说到萨卡的这个进球啊，下半场萨卡的这粒进球可以说是 技惊四座啊。我们看可以从那个数据上看到，这个萨卡当时这粒进球的预期进球值为 0.02、
嗯、对，
这个值是非常的恐怖的，就是他真的没有，按理说是没有什么可能能够打进的一粒进球，但是他打进的，而且他在没过多久之后又再一次在类似的位置上差点又再次完成一脚同样的射门、啊、差点就进了，那球是打在了那个立柱上，
对、
啊、所以就确实萨卡的天赋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然后这场比赛我怎么说呢，就是扳平的那球啊，就是其实第一球我觉得可能就不去说，第二球觉得有点是不是拉姆斯戴尔的责任会更多一些，当时我们在看球的时候会这样想，因为拉姆斯戴尔他会选他的出击选择，或者说他出击的一个他是否要去把球打出去还是把球抱住，这个选择上会出了一些问题。造茶，你觉得这球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个丢球，实际上曼联在这场比赛中得到的机会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并不多，我们
但是他就是能进我们两个球。
对，刚才就你提到那个 XG 嘛，就是预期进球值的话，我看了的话那个阿森纳是 3.25， 就我们的预期进球 3.25 进了三个、
嗯、
这是正常发挥啊。
对，
曼联的预期进球实际上只有 0.36， 也就是说理论上他应该一个球都进不了。
是的，
对，所以特别是第二个丢球立马那个头球的话，又回到刚才就你说的富安健洋上场这个事情，我觉得半场把吃黄牌的本怀特换下去，可能本白自己的状态是一方面，但是我觉得阿尔特塔是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阿森纳绝对有能力在主场拿下曼联，这个就是给全队一个信号，就是大家不要再所谓的顾头不顾腚嘛，因为本白吃了黄牌之后，托马斯一直往右边靠，对阿森纳进攻其实有些影响的、
嗯、
所以换上富安健洋
是
哪怕富安健洋的状态不是那么好，也是能够释放中前场其他的球员，让他们能够回到原来的战术体系当中啊，充分的发挥我们中场跟前场的优势去压制对手，所以才能也这个跟萨卡的世界波我认为也是有关联的，包括到后续凯皇那个绝杀，那个待会我们再说。嗯，所以说回到拉姆斯戴尔这个丢球，那当然是富安健洋跟拉姆斯戴尔的一个呼喊吧，就拉姆斯戴尔理论上是可以用双拳击出的，他过去也经常这么干，但是从一个侧面也能反映得出来，拉姆斯戴尔是迫切的希望把这个球摘下来，因为拉姆斯戴尔从数据上是上一场北伦敦德比的最佳球员，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就是所谓的高阶低档嘛、
嗯嗯、
虽然可能热刺的射门并不是那么有威胁，但是高阶低档也化解了不少的进攻啊，所以说他是也是他可能体现门将性格的一个方面吧，就是我觉得我能抓下来我就一定要抓下来啊，但是可能最后有失误的情况。嗯，从丢球以后的一个情况来看，阿森纳的运转在最后十五分钟，特别是最后十五分钟可以说全面压制了曼联，一波一波的进攻高潮。我看到之前刘川老师在电台提到一个情况，因为可能他在场边嘛，他可能看得比较清楚，其实七十多分钟的时候七十分钟阿尔特塔就已经让那个热身的特罗萨德就在场边等待换人了，但是一直换不上去，直到八十二分钟才能换，就是那十多分钟阿森纳持续的在推进进攻，就是进攻非常的流畅，一波接一波没有死球的机会啊，只有后来是对必费的那个犯规才能把特罗萨德换上来，当然也发挥了奇效啊，这个就是我想说的，这场比赛是在阿森纳控制之下赢得了一场比赛。嗯，
是下半场的控制力我们大家有目共睹啊，可以说如果在这赛季接下来的比赛中能够继续维持这样子的状态和发挥，那咱们这个冠军就不远了。
这句话我就不说了啊。
OK， 你不适合说，你不适合说，这些话我们来说，我们可以随便说啊。OK， 那接下来就聊聊最近顶替受伤的热苏斯，状态也非常不错的恩凯蒂亚。啊，这个赛季初恩凯蒂亚接过了这个阿森纳传奇亨利的14号球衣啊，像这个 大家相信都对他抱有很大的期望啊。然后当然之前在热苏斯没有受伤的时候，恩凯迪亚能够获得的上场机会其实非常少啊，是就是基本上你替补上场，没有能够拿到很长时间的表现的机会啊。在热苏斯受伤之后，哎，终于能够首发登场，而且这个我觉得他的进步大概是应该是有目共睹的，
嗯
啊，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持球或者说是停球，等等的这些表现上，相比此前的恩凯蒂亚来说，我觉得是完全不同，让我们有点刮目相看的感觉。
嗯，
来交给早茶。
夸恩凯蒂亚这个事情啊，其实咱们节目很早之前就夸过，我们的很多主播，对恩凯蒂亚是，特别是上赛季大家应该还记得，最后那一波四连胜的时候，对切尔西、对曼联、对西汉姆啊，应该说，凯皇在那个时候立下了赫赫战功啊，也是，
是
在那个时候，其实恩凯蒂亚还是一个没有续约、马上就要走人的情况，也就是因为那一波连胜坚定了阿森纳跟包括他自己本人嘛，和阿森纳，继续牵手、继续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信心。那到这个赛季的时候，我看之前有很多的枪迷也提到，可能热苏斯状态太火爆了，而且对球队的技战术影响很关键，所以导致恩凯蒂亚的上场时间并不是很多。但实际上恩凯蒂亚的咱们要去看他的数据的话，进球效率是非常之高的，特别是在主场啊，进球效率非常高。那从世界杯归来之后的这六场比赛进了六个球，应该说是证明了自己吧。我特别想说的就是他这两个进球，第一个进球是扎卡那个传中，他绕过了万比萨卡头球打进去那个球，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我们过去经常诟病的是什么，就阿森纳有一段时间老传中，就是一直传中，但是中路没有人抢点。
嗯，
奥巴梅扬和拉卡泽特在队的时候，我们也聊过，就是如果你的两个边的球员，大家都知道阿森纳现在两个边是非常强的，边路球员很好的时候，你的传中质量有保障的时候，禁区内没有人能够完成射门，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恩凯蒂亚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对热苏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球迷吧，已经想到用比如说用英扎吉啊，用小豌豆啊来去形容恩凯蒂亚的踢球风格，但我觉得恩凯蒂亚有他自己的风格，因为实际上恩凯蒂亚在护球、领球、带球的这个环节其实他做的也是不错的啊。通过英超的数据统计来说，特别是他带球过人这个环节，我印象中在英超是排前几名的，当然我现在没有再回查这个数据了啊。那第二个进球的时候，凯皇用一个脚后跟的方式吧，在那个位置打进，实际上在那个进球之前，恩凯蒂亚还有好几次机会啊，包括是禁区内推射被德赫亚挡出来的，我觉得都体现了一个，我老是想用禁区之狐这个词去形容他啊，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自家成长出来的前锋，能够在英超证明自己，算是回报了阿尔特塔对他的信任吧。特别是我看到赛后的时候，我们的Amy Lawrence 老师在文章中提到，就是最后一个进球，绝杀球的时候是，阿森纳在26秒时间之内传了10次球，一共涉及到10个球员，也就扎卡没有碰球，最后由恩凯蒂亚打进，有一个阿森纳的青训球员打进绝杀球，绝杀曼联。我觉得这个就是阿森纳能够，我们所谓的团队合作的一个最好的标志。
是。恩凯蒂亚的这个绝杀球进的也可以说是非常漂亮，他的选位包括他最后完成射门的那一脚，都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其实在比赛中我们也看到恩凯蒂亚曾经在禁区内有非常精彩的跑位，但是最后这个没有把这个球打进去啊，这个是不是他在终结能力上我们还能对他有更高的期待，就是觉得以后还能再进步一些。
我觉得如果说要我给恩凯蒂亚提个意见的话，在射门的时机选择上，我觉得他可能还要再好好的掂量一下，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那个球停大的情况，或者说是地脚停球没有射门，再带多 一两下的情况，这个是我觉得他成长的地方吧。嗯，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诟病他射门可能角度不够精准，不够刁钻，从场上的瞬息万变的情况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我倒是还能蛮能理解的。嗯
嗯，那 Pluto 是不是应该夸一下凯皇了？
那个先在这里跟那个本来以为克克要来，结果克克没来嘛。那个我郑重的跟贾克克道歉。嗯，我之前确实笑得太大声了，对不起。
嗯，
真香，凯皇真香。我确实没想到，我确实没想到这种，就是我可能就是我自己一直在想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就是很极端的一种情况，任何时候我都想过，就是如果我们倚仗的那个最，就是我们倚仗最重的那个进攻手受伤了，他的替补能不能来承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我后来发现恩皇却，那个凯皇啊，伦敦唯一凯皇，他确实承担得起，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其实上赛季我可能觉得他只是因为合同要到期了，可能发挥好一点想争取一个续约合同嘛，或者是那个准备找下家嘛。当然那段时间他的贡献确实是让我们，就是让我们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感觉自己已经半只脚踏到前四了。
嗯，
我当时确实是这么觉得的。然后留下来拿了14号，我觉得没毛病。其实拿了14号这么一个传统的号，这个就是历史意义非常厚重的号码，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我其实觉得恩皇他就是缺一个比赛的机会。
对，
你看这么几场下来他一直踢满全场，或者是有时候可能就后面踢不下去嘛，但是他的表现很高效，他只是缺少比赛的机会而已。
嗯，
然后他也确实是一个抓得住机会的人，所以不然的话像比如说之前是拉卡，然后或者是奥巴梅扬不在的情况下他站出来了，热苏斯受伤他又站出来了。
对，
我已经非常乐观的觉得说我们这个位置已经不需要任何的替补了，甚至我觉得其实恩皇再提高一下自己的水平的话，他可以跟热苏斯争一下首发的。我觉得
当然
热苏斯现在肯定很有危机感吧。
是就他回来之后他现在也正在积极的恢复当中，那他会觉得啊，回来之后还有没有位置可以打呀？像这个位置上，我们有东窗的新援啊，特罗萨德，他也可以打中锋的这个位置啊，然后还有恩皇也可以打这个位置，所以选择还是有的。
对，我们选择还蛮多的，所以热苏斯要小心了哈。
嗯，当然希望他就是早点康复，然后。那说以后有没有机会咱们以后再说，好了先对吧。
嗯，
对，要好了先，还是希望他早日康复。
嗯，
哎，
嗯 OK 三儿。
嗯，热苏斯我觉得不是热苏斯，什么跑热苏斯。那个恩凯迪亚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该夸的都夸的差不多了，而且我在记得有一期节目就是在恩凯迪亚拿到14号球衣的那一期节目，
对，
我们其实已经聊得很深了，我觉得就是关于恩凯迪亚的未来和他曾经的这一近阶段的一些表现，包括他到底配不配的是拿得上这个14号什么的这些话题，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很深，所以说我就不太夸他了。我其实想说的一个点是，你知道吗，我现在有点把他，就是我在看恩凯迪亚的时候，我现在会回想起一个人。哦，我会回想起吉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他跟吉鲁不是一个类型的，但是他会给我一种吉鲁的感觉。什么感觉？就是，该骂骂，该进进，对吧？就是有的时候你确实可以相信他，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他多少会有一些表现可能不尽如人意啊，对吧？就比如说刚刚早茶有提到过，或者是咱们之前节目里边也都提到过的一些。比如说是个停球没停好，对吧？比如说带球，这个没有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办，对吧？在那个禁区里边懵逼了， 对吧？包括他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脚法确实，这个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啊。但是你反过来再看，如果说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我啊、拿到球好一停一扣一射，一停一扣一射，就是很中规中矩的那种的这个中锋的话，或者是禁区里边的一个终结者的话，他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这么高光的一些表现。我觉得可能他是一个两个极端吧。我觉得就是我是希望他，我也能看到他现在确实是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的。我觉得这个整个教练组对于他的这个规划和对于他的这个未来的一个方向的一个指定，我觉得是正确的。包括其实这样前几天不是有一张图不是这个流传的很广嘛，就是恩凯蒂亚近三年来的这个身材的对比图嘛，对吗？就是你可以明显看到这个增肌的效果，对吗？从一个干巴巴的瘦猴是吗，一下子变成这个又是胸肌又是腹肌的，就你能够看到他的这个努力和他现在跟三年前的一个对比，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就他在禁区里边承担更重要的责任，或者是能够挑得起更大的一个担子的时候，一定是要有这些，包括他的身体的素质的提升，包括他这些基本功的这个完善，包括他一些这个进攻的套路和手法的这些丰富，不断的去丰富。我觉得这个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所以说可以给他更多的时间。我觉得我也赞同
对
这个普鲁托刚刚也说到的一个点，就是可以嘛，对吧？恩凯蒂亚和热苏斯争一争，对不对？他并不是争不了啊，按照他现在在，尤其是刚刚早上也说到了，他现在在主场的这个进球效率非常恐怖，对吧？那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打底，对吗？我可以去争一争，争一争。对，对于年轻球员而言，我觉得多少都是一个好事，毕竟他现在才23岁，对吗？
是，还有未来有很长的时间。
对，
而且就他现在的状态和表现来说，接下来的比赛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其实聊完了这个位置的恩凯蒂亚，我更想问一下早茶，对最近状态非常火热的巴洛贡的未来，在阿森纳的未来你怎么看？
对巴洛贡的话呢，其实我在12月份的时候写了一篇微博啊，那个长文发出去之后是极少数关于阿森纳的微博没有任何人评论点赞的、啊、那篇文章，可能在12月份的时候当时花了我很多心思啊，翻译那篇文章，然后发完之后我有点纳闷，我说好像阿森纳球迷是忘了他还是不知道他的存在，因为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关注他了。因为他当时是法甲进球是10个吧还是几个，我一下有点忘了。我对他的话可以多提两句，就应该说他自己的努力啊很对他现在的成长来说很重要，特别是面对巴黎的那个进球，绝平那个进球，以及昨天帽子戏法的三个进球，你可以充分感受到他的进球不再是那种过去我们认为的可能捡漏啊点球啊补射啊，已经不再是那个时候的巴洛贡了，早非无下阿蒙了。现在他的整个技战术进化的非常的厉害，当然我觉得跟蓝斯的球队把他当做一个进攻核心在打造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他在禁区内或者说得到的我们所谓的喂饼嘛，喂饼的机会多了很多，所以他能够在法甲有这样的表现，我个人还是蛮欣慰的啊。然后顺便打个小广告，如果还没有看过那篇文章的可以回头再看一看，那篇文章其实说的蛮详细的，包括他对之前阿森纳青训对他的培养，以及他在租借外租在其他球队的时候一些心路历程啊，都还是蛮感触的。总而言之，就是他是一个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特别能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做出选择的这么一个球员。我觉得还是未来留队的希望还是蛮大的。
你觉得就是巴洛贡相比恩凯蒂亚来说他们是同一种风格的球员呢，还是说他能够提供给阿特塔不同的战术选择呢？
今天下午还有有人发了一个微信问我说，恩凯迪亚巴洛贡二选一留谁啊？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应该都要吧，但是我觉得都要的可能性不大啊。我认为我自己猜测啊，就应该还是恩凯迪亚留队的可能性更高一些。巴洛贡的话，要照这个趋势，应该留不住了。嗯，因为他下赛季必须，如果你要他回英超的话，应该是要很多首发机会的。但是留不住就不一定说卖掉，你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再租借到比如说英超的中下游球队，让他在英超再试一试，因为毕竟从法甲到英超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呢。他到底在英超能不能立足，就像大家知道像切尔西的布罗亚对吧，像很多很好的前锋像之前的索兰科啊，好多好一些强队的一些前锋都能够在英冠的冲超球队或者是英超的中下游球队先找到机会，那至于将来我们再看嘛。嗯，一个球队如果特别是有欧冠比赛的时候，希望他留队试一试也不一定。但是我相信阿尔特塔是两个人都想留的啊，但是在下赛季来说不一定这两个人都能留下来啊。
巴洛贡的合同还剩多长时间？跟阿森纳的合同？
他是比凯皇早一年续约吧。是4年还是3年我一下子没太记得，但是也是一个工资不菲的续约，因为巴洛贡和萨卡和恩凯迪亚同一个经纪人啊，这个经纪人是靠阿森纳吃饭的啊。
OK， 那看看这个赛季末之后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吧。当然也希望巴洛贡在法甲再接再厉，继续超过穆总。现在是法甲射手榜第一，
对，
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了啊。OK， 那聊完了恩凯迪亚，接下来再聊聊对于阿森纳本赛季战术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左边卫金琴科。无论是战术作用还是精神作用，我觉得他都做得很好。
是
啊，但一开始可能在比赛中很多球迷会诟病说金琴科这个丢球或者说他的防守啊，会稍微差一点意思啊。有些球迷可能看着看着就会，哎，这行不行啊？是不是还不如蒂尔尼啊？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比赛中的作用跟蒂尔尼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蒂尔尼会更倾向于就是我就光冲这条边路，我进行下底传中去打这样子的战术，而金琴科你更多的发现他不仅是出现在左边的位置上，他更多的还会出现在后腰的位置上。那金琴科的出现在这个位置上呢，就说明我们中场的人数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的同时，像扎卡这样子的球员才能够有机会进到去到更前的位置，甚至进到对方的禁区里面进行抢点啊，或者说进行一些传接球的配合。那关于金琴科的这个战术作用也是要早茶咱们来分析一下。
嗯，好，金琴科也是我可能这一期恰恰三人行最想聊的一个球员吧，因为他确实因为其实他这赛季为阿森纳上场的比赛并不多啊，整个联赛也就打了10场啊，10场比赛的话特别是世界杯后这几场以及赛季初那几场，应该说给很多媒体和很多足球专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瓜迪奥拉每次接受采访都被问这个问题，你后悔吗啊，你后不后悔。瓜迪奥拉被问的我看都有点烦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阿森纳的战术体系的整个作用有多明显，有多让那种所谓的专家惊艳吧啊。所以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金琴科的一些，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对比吧，可能能够更直观的知道金琴科对阿森纳的作用到底有多好啊。我念几个数据给大家听一听啊。金琴科是在阿森纳队内场均触球最多的球员啊，排第一，就每场是84次啊，然后完成传球次数58.9次，这个是全队第三，然后穿越半场的传球次数34.3次，这个是全队第一，然后 在最后，就我们所谓的最后三次触球嘛，就进攻触球上，他是19次，也就是说完成一次进攻触球次数，他有19次，也是全队第一。传球成功率接近90%吧。通过这几个数据，听众和我们这几个嘉宾应该能够感受到，这么多个第一，其实他就是阿森纳的，特别是进攻的组织核心。我认为，当然大家可能很多的时候会，觉得组织进攻可能是不是厄德高，但实际上厄德高这个赛季已经不再是主要负责组织进攻了，他主要是负责最后一传和最后一射，这个通过数据就能够看得出来。现在厄德高算是英超赛季 MVP 的热门之一吧，啊，他跟哈兰德这两个挪威双星是现在各路记者最看好的。那当厄德高离禁区离球门更近的时候，金琴科就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串联和组织的作用。刚才 Johnny 提到了一点非常好，就是关于他跟蒂尔尼之间的数据对比。我们通过赛季的热点图也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蒂尔尼在担当21-22赛季的阿森纳主力边后卫的时候，他一直是抱在边路的，抱定边路一条龙，来回的穿插，防守也是他，进攻也是他，这个就是蒂尔尼他的特点。所以他在突破成功率以及突破次数上，这个是他优于金琴科的。但是在其他数据上，金琴科如果你看他的热点图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分成进攻半场和防守半场嘛，在进攻半场他的覆盖面要比防守半场大很多很多，这个所以以至于有一些球迷就认为他根本踢的就不是边后卫，包括我在内吧，我觉得他本质上就是一个后腰，就是一个跟托马斯搭档的一个边后腰。所以我觉得阿森纳或者说阿特塔吧，对他的使用应该说当然不能说开先河了，在曼城阿特塔的老师阿特塔老师瓜迪奥拉试用了很多这样的所谓的三四后卫切换的战术，但是我觉得他对阿特塔对金琴科的使用又更胜于瓜迪奥拉。我可以下这个结论，就是他能够让阿森纳最大限度的发挥扎卡和托马斯的优点，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两个球员的弱点，这个就是阿森纳这个赛季能够排名榜首很关键的一点。你可以看到扎卡多次的扮演一个伪边锋，一个八号的角色往禁区里前插啊，这个就是金琴科存在的意义。我大概就先说这些啊。
看得出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相信就是这是我们这赛季技战术里面最重要的一枚棋子。
是
Pluto 怎么看？
我觉得在那次就是他是我们在美国拉练的时候，就是去参加那个佛罗里达杯的时候来的嘛。
对，
我觉得其实也关于转会的我后面再说吧，就是，
他当时签下了之后马上就上场了，在下一场那个友谊赛就马上就上场了。
对，他直接飞美国来了，小视频都没做，很着急。然后我当时是觉得就转会的话后面再说嘛，我现在觉得阿尔特塔签下自己的旧部嘛，金琴科也算是他的旧部，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来确实，我也是当时觉得说金琴科来可能是个替补嘛，他在曼城也不是一个说绝对主力的位置，
对，
而且我也不咋看曼城，所以也不怎么了解金琴科。但是这个赛季确实，无论是早茶刚刚说的从数据也好，还是我们看到他场上表现和他的精神力，我觉得他的到来在各个层面上对于球队来说都是好的。因为金琴科在曼城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拿冠军拿了很多了嘛，然后包括所以他的资历是在的，然后他的更衣室他的那个激情也是，我觉得他其实阿尔特塔不考虑一下把他放进队长吗？可能刚来可能不太合适，下赛季我觉得可以把他放进那个就是队长之一嘛。我觉得他的到来真的就是从各个层面上来说提升了阿森纳。
是，对。
那三儿有什么想表达的？
其实关于金琴科， 大家也聊的比较多。我觉得早茶刚说的有一句话是对的，就是我，大家记住一句话，就是在这个局部的优势是通过什么来去实现的？就是通过人数优势来实现的。对于金星科的这个定位，刚刚早茶有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比较我非常认可的一句话，就是就是阿尔特塔对于对于那个金星科的使用是和扎卡搭配着来的，就是他作为边后卫，他的这个向中间的能力去解放掉扎卡在这个位置上的空缺，而让就是通过这一点再去导致说让那个扎卡又可以说在对方的半区去做更多的前插和一些进攻的串联，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一定是搭配着来的。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赛季为什么说我们的进攻的这个效率会更高，或者说我们的进攻打得会更好看，就是刚刚说的那句话了，就是我们在每一个位置都会有在这个区域，比如说在后腰这个区域，那我们有更多的人数优势，那我们就一定占在这个区域的一个优势。那我们的后腰再顶上去了，包括扎卡的这个进攻，这个赛季被完全的释放，对吧？那 OK， 他在锋线上的这个位置又占据了局部的人数优势。那我觉得这个是金星科的战术作用，就是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一直是把他当做一个边后腰来看的一个人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在聊这个后腰的引援的时候，有在说过说哎呀，要不然让金那个，我记得普鲁托有聊过是吧，就是说不行的话让那个金星科去打后腰吧。那如果说直接把金星科调到后腰这个位置打扎卡这个位置，对吧，那其实说实话就会丧失掉，我就在我个人而言啊，可能调过去可能打得更好啊，这个不一定啊，但是就是在我的这个感觉里面，我的认知里面，我会觉得他会丧失掉这个人数优势的这个点。那我觉得他在边后卫这个位置上面能够发挥出来更多的一些战术上的一些优势，我觉得可能会大于直接把他放到后腰上。所以说这是我觉得可能金星科这个赛季非常亮眼啊，也是确实是让很多这个记者天天去追着挂掉阿拉问的一个点，我觉得确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说我觉得阿尔特塔牛逼啊，阿尔特塔牛逼。
OK，
应该来说，金星科最大的一个，我觉得释放的能量，就是让阿森纳对手不太知道阿森纳到底哪一侧是强侧，哪一侧是弱侧。大家回想上赛季，应该还记得，我们那时候进攻老是要厄德高和萨卡这一路要连接起来，如果这一路被封死，就是阿森纳进攻靠右侧，左侧就只能靠蒂尔尼的传中， 对吧？这很明显，因为上赛季小马丁还没有那么出色的时候，老是说只要防死阿森纳的右路进攻，阿森纳就瘫痪。但现在到这个赛季，你可以说阿森纳就是没有强弱侧之分，特别是在进攻的时候，这个对对手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
我们聊完了技战术上面，其实一开始我说到就是在精神的层面上，金星科也做得非常的好。其实之前在曼城的时候，金星科就曾经在队里面完成过训话，然后在上一次对阵曼联的比赛中，我们也看到过，在就是球员我们围在就他们围在一圈，然后在这个比赛前的一个训话的过程中，金星科也有去表达他要说的东西。而且在赛后的采访中，我也看到啊，就是说金星科一开始就告诉队友们，我们这个赛季就是朝着冠军去的，
对，
我们有这个能力拿下这个冠军。他说一开始很多人只是笑了笑、没有把这事儿当一回事儿，
对，
但是呢逐渐逐渐的他们就开始相信他了，就是包括队友也好，包括球迷也好，我们是逐渐开始相信这件事情，我们是正在走在争冠的道路上。
对， 这个，
而且可以看到金琴科在球队进球或者赢球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对阵那个曼联的最后那个绝杀球，不是有看 VAR 吗？
是。
然后看完 VAR 确定进球之后，金琴科那个非常非常激动的那个神情，可以看得出他非常渴望胜利。无论是他是不是真的热爱阿森纳这支球队啊，这个我们很难去判断，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渴望胜利的一个球员。
嗯，没错。
所以这也是给阿森纳球员来说带来的非常正向的影响。我们能够影响大家的这个，可能就不止原来上赛季阿尔特塔在更衣室里面的这种各种训话啊，可能会有更多的点能够在场上激励着大家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做得更好啊，就咱们赢球啊就是怎么来的了。 OK， 那咱们第一趴聊的差不多了，就稍作休息，我们一会儿再开始第二趴的内容。欢迎回来，我们第二趴的内容呢，最主要还是来聊聊刚刚过去的这个冬窗。不知道我们先来大家给冬窗打个分吧，就刚刚过去的冬窗，不知道各位对于这一次的转会转入转出这些的操作打个几分呢？咱们十分满分，早茶先来，
7.5分吧，后续我再说原因啊。
OK， 普鲁托，
我不想打太高，我真的，因为我打
有些失望是吧？啊，五分
吧。
啊、OK， 我们后面再去聊原因吧。三儿，
这个分吧，我这样吧，我就当这个咱们的冬窗少了一天，好吧？然后我给打个分好吗？那个我在微博上其实有说过。
啊，
我可能也会打到7.5到8分左右，就是如果说少一天的话啊，可能会打到7.5到8分左右。对
，OK，
嗯，
我个人的话，我没有算少一天，我觉得能打到
9分，
更高一点。我可能觉得8到8.5左右，啊，跟大家差不多，但是会稍微高一点。我对于冬窗的整体的操作还是比较满意，
嗯。
我并没有太多的可以抱怨的地方，那我们就先来聊聊咱们冬窗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这个穆德里克。这可很可惜啊，这切尔西这种财大气粗的金主面前，咱们还是抢不过对手啊！而且咱们也看得清楚，人家穆德里克不是真的爱阿森纳，而是真的想往外跑。所以无论是去切尔西也好，去阿森纳也好，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当然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切尔西能够给到他更丰厚的薪资待遇，以及一份超乎想象的超长合同。
又编了啊！
这个对，这我觉得特别匪夷所思的这么样一件事情。
国企都不敢这么签，
签人都是按照7年往上签的。然后像什么福法纳，像是穆德里克啊等等等等这些球员，全部都是给他打到可能老板都不知道到时候还在不在了，
是，
就老板都不知道还是不是这个球队的老板了啊，可能下一个朝代了，这个球员的合同还在，这也太长，而且就对于年轻球员来说，他们也愿意给到这么高的薪资， 我觉得我们是比不上的，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从这个新这个支出的合理程度来去判断。那在穆德里克这个事情失败之后，看到阿森纳反应非常迅速的就签下了这个赛季与布莱顿主帅新主帅德泽尔比有些闹矛盾的特洛萨德，但实际上这笔签约我相信各位应该都是很满意的。
嗯，
一个大概2000多万的价格能够签下一个英超中上游球队的一个算是主力球员，而且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球员，不知道各位怎么看特洛萨德这笔转会？早茶，
我就长话短说吧，就是至于7.5分为什么打呢，我们在第三小节在总结的时候再说，我就先说特洛萨德这个球员。特洛萨德的引援应该说毫不客气的说，阿森纳能够买下他运气占相当一定的成分啊。就如果说，因为大家知道你要从一个不能叫做英超中下游球队啊，布莱顿这两年都是英超前八以上的，今年现在截止目前排第六，从一个英超中
我说的是中上游啊，
对，中游球队能够买到对方的头号射手啊，就7个进球，截止到现在为止，还是几乎对阿森纳来说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在过去很多年以内。但今年情况不同嘛，我曾经在跟小伙伴聊天的时候也说过，阿森纳现在是争榜首争英超冠军的时候，你肯定有一些甲方市场的待遇，也就是说这个球员到阿森纳来可能他不需要踢主力，但是待半个赛季能够混一个冠军奖牌，对吧？这个倒是这个吸引力是在的，而且阿森纳毕竟也是工资待遇也是能够满足的。从这一点来说，阿森纳的优势是有一些甲方优势，但是真正的关键还是因为他和主教练德泽比之间的矛盾。因为特洛萨德是28岁了，28岁的话，他当然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的中后期吧，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台阶，但是在和德泽尔比的沟通当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个今天就不展开说了，这个全文我看过。但是从侧面来说，俱乐部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时机把他招揽到队内，并且包括对阵曼联的比赛那个绝杀球以及最后的护球1-5那个，包括对阵足总杯对阵曼城的那个足总杯上半场也可能是全场最佳的球员，所以当然是一笔非常满意的转会啊。我就先说这些。
普鲁头
相当满意，非常满意，
相当满意。那你这相当长话短说。
对，因为这还需要再说什么吗？大家看了曼联，
确实
曼联比赛后期的时候，我看到小马丁那边状态有一点点不行的时候，我当时一直在嚎，我说还换个特洛萨德吧，来都来了是吧？
嗯。
当然最后虽然换上去稍微晚了点嘛，但是效果非常显而易见。对。所以
能够给就算是盘活了左路吧，而且他的持球能力非常的强，持球护球能力非常的强，而且
对
咱们说有速度，然后有能过人，
要速度
就在转会完就转会之前，其实我就觉得特洛萨德这球员咱们说有点桑切斯的这个味道啊，
是
有点这种感觉。而且你说以这样的一个价格能够拿下，而且相信这个阿森纳对于他来说也是职业生涯的一个新高点吧，就是他的纵观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来说，我相信就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交易啊，就是对于布莱顿也好，对于阿森纳也好，对于他的球员本人来说都好，所以目前来看非常香，很满意。三儿有什么想说的吗？这笔交易，
特洛萨德这笔交易几乎就是我给冬窗能够打到7.5到8分的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怎么说呢？可能大家玩那个 FPL 就应该很清楚了，就是他的这个上分能力在布莱顿是绝对的顶级球员。怎么说就是可能刚刚那个 Johnny 有在提到他现在他之前在来之前 在跟主教练闹矛盾之前，可能也是一个算是一个主力球员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他可能不是一个主力球员，他可能是一个绝对的核心主力。就是他的这个得分能力在这个赛季，在这个赛季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吧。我觉得算是，就是因为其实上个赛季的时候我买过他啊，上个赛季我买过他，看过他的比赛，确实是，我觉得上个赛季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还是比较强的一个球员了。但是在这个赛季我发现有点像，怎么说呢，就是这个赛季的扎卡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上个赛季觉得，哎，就跟以前差不多，哎，对吗？这个扎卡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球员，对吗？就我们的一个主力球员。但是他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突然一下子有了释放之后，他在这个赛季的这个进攻能力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那我觉得这个赛季的特罗萨德，我觉得有这样的趋势，并且现在只踢了半程而已，对吧？那后半程我希望他能够在阿森纳能够继续他这个势头吧。我觉得因为你像上个赛季他总共也就进了八个球，对吧？这个赛季半程在布莱顿已经进了七个，对吧？而且还包括那个两个助攻。我觉得这个能，如果说在有机会的情况下的话，给到他的时候能够去有更多的一些进步的表现，我觉得他有可能会是你场在，就是阿森纳在未来的这个左边路的这个不错的选择。当然我也希望他能够和马丁内利能够共存，对，
形成竞争吧。我觉得其实他是能够算是一个互补吧。就是像是你马丁内利你没办法，不可能一直打主力。其实在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咱们在联赛中要用马丁内利，在欧联杯又要用马丁内利，然后这个杯赛就是像是足总杯什么联赛杯又得用马丁内利。马丁内利其实很累的，
哎，这个我
基本上没有休息的。
这个我刚好想补充一个，就是在本赛季的这个有几名球员，扎卡、加布里埃尔、拉姆塞尔就不用说了，本白、马丁内利和萨利巴还有萨卡，扎卡、加布、本白、马丁、萨利巴、萨卡这六个人。都是踢全了，就是踢了19场的，
对，
就是我这个使用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我觉得阿尔塔其实也算是正确的吧。我觉得包括在引援的思路和这个不光是补弱的一个心理，而且包括了像给这些绝对主力球员去寻找一个轮换的一个阵容，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对。
其实看这个特罗萨德的特点来说啊，特罗萨德首先是两只脚都相对来说比较均衡，然后左右脚都能射门。
对
啊，这一点我相信阿特塔特别喜欢。
嗯，
哎，然后呢，再加上他的持球能力、突破能力等等等等，对一些深度防守或者说深度防守的球队，或者说我们有时候需要打一些阵地战的时候，相信他能成为球队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是。
然后像是对阵一些强队啊，他特别特别适合打这种打硬仗啊，就是大场面先生。所以我觉得咱们接下来无论是对阵 Big 六也好啊，就对阵 Big 六其实就差曼城了。
对，
就基本上就曼城切尔西还有一场嘛，曼城还没有，都还没打嘛，就是联赛
利物浦。
所以
上
野利物浦还有一场，
上野过帽子戏法。
然后啊，他这个将再次回到埃菲尔德，看一下他这一次在比赛中的表现是怎么样。反正这一笔交易，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满意的啊，听得出来大家也有很高的期待，然后对这一笔交易也非常满意。那接下来就咱们聊聊第二个这个基维尔，这个球员我们是更加意外，就是他其实是。一开始是没有传出任何的传闻阿森纳要签这名球员，当时是特罗萨德那个交易确定没多久，就说阿森纳已经拿下了。这具体这名球员我们的了解并不是很多啊，早茶要不科普一下。
也不能说科普吧，因为对他的分析呢，很多看过比赛的一些报道对他的分析，目前来说啊，可能 还是存在于在斯佩齐亚意甲那几年的一个表现。但是至于到英超，首先对他的定位肯定就是加布的一个左脚中卫的替补嘛，轮换。替补轮换，但我觉得他的上升空间还挺大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是后场万金油，左边后卫也踢过，后腰也踢过，中后卫也踢过，然后左边翼卫也踢过。虽然你别看他个子很高啊，但一个是后场万金油，二个就是有一定的左脚长传、斜长传的能力。在波兰队那几场世界杯的比赛，如果大家去看回放的话，还有在意甲的一些比赛，这两点是留给大家印象比较深的。至于他的转会过程呢，按照昨天，DO 在竞技网上面回顾整个阿森纳转会内幕的那篇文章，相信可能我们很多听众都看过了啊。那个，没有看过的可以去仔细看一下，还挺有意思的。就主要说到的是，其实阿森纳关注他并不短，一直是一个左脚中卫的一个引进的一个候选对象吧。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基维奥尔是被很多球队都看中了，包括像 AC 米兰，包括像尤文等等啊，都看中了。预计的原来斯佩齐亚预计的转会时间应该是在今年的夏窗啊，就抛到市场上来售卖，以后各路豪门竞争。但是埃杜还是，算是跟斯佩齐亚，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嘛。之前有传言说，双方签了保密协定，但是按照 DO 的说法，应该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就是这笔转会从谈到结束，无论成不成，双方有个君子协定，就是不对外公布，直到谈成之后才对外公布。所以这个保密，应该是做得不错的。当然，斯佩齐亚有没有一些
是。
溢价呢？多少还是有一些的。就对比他目前的表现来说，
对。
可能2000多万，按照浮动的话稍微贵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对阿森纳来说就非常的急需了，因为我们节目聊加布的一个替补的左脚中卫已经聊了很多期了，就是一直包括他这个赛季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稳定啊，所以能够有他来还是挺不错的。
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后卫线上的补充啊，
是，
就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首秀。但是对于这么样一个年轻且其实在世界杯上表现还不错的一个球员来说，还是值得期待的。只能说稍微溢了那么点价，但是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对对对。
其实也不算溢价很多，说实话，其实也不算溢价很多。对，因为
一丢丢吧，就是毕竟年轻嘛，
对，
还是考虑到这个问题。
其实从应该是从去年，阿森纳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关注他了。这个
对，
对，而且刚刚说到那个君子协定，我觉得其实我当时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也挺好玩的。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就是就是这个双方我们约定好啊，咱们这个把这个消息把持住，因为。阿森纳也知道，就是其实基维尔很多很多球队其实一直在追他的，而且追的其实挺紧的。
对，
所以说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对于阿森纳现在的这个转会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我觉得咱们在后面其实可以细聊一下，对吗？就是这个阿森纳的这个转会策略和这个转会的一些手法，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趣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接下来这一部分，我先提醒一下各位啊。和谐讨论，好吧，咱们理性一点，好吧。接下来就要讨论到转会最后一天的这个大事件，就是我们一直在追的这个凯塞多，最终是没有成型，最后还是留在了布莱顿队里面。这个具体这个交易是怎么样？我是觉得确实有点贵了，布莱顿有点太过分。但是呢，似乎他们确实又需要凯塞多这样的一个球员留在队里面，毕竟他们这个赛季想要打欧战，甚至更高的一点的目标。
对，
所以咱就说不能成型，我觉得不能完全怪阿森纳制服组的能力问题吧，就只能说这也没办法。然后最后这个最后一天来了一个隔壁切尔西的若日尼奥，这个大家争议就比较大。
对，
就毕竟是一个31岁的球员，而且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各位会感觉反正这个球员好像很多荣誉都拿过了，会不会来了阿森纳之后 是来养老的，或者说我们会有前车之鉴，像是威廉，像是这个大卫路易斯这些来阿森纳的从切尔西来阿森纳的大龄球员都不能说是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就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先早茶来说一下吧。
行，那我就这一趴理性的部分交给我啊，然后其他的部分交给后面
我也很理性
后面两位嘉宾啊。然后
OK，
先提一嘴凯塞多的交易吧。凯塞多的交易呢，按照这个转会内幕的回顾呢，我为什么对阿森纳的转会只打 7.5 分呢？其实本来我是可以打高一点的，是我觉得阿森纳在谈穆德里克和凯塞多的时候，两个主要目标嘛，我们所谓的 A 计划嘛，确实存在一些谈判上的失误，就是包括跟穆德里克之间跟矿工扯皮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包括跟凯塞多误判了布莱顿对凯塞多的定位，这两点是我让觉得东窗稍微遗憾的地方。如果说这两笔交易能够拿下，当然可能穆德里克拿下来之后不一定有那么多钱引进凯塞多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两个能够成型一个的话，可能东窗的分数会给的更高一点啊。这个是这个就不展开聊了，因为很多媒体和很多网站都已经回顾过了，这个相信我们的听众也大概能理解啊。接下来说若日尼奥这笔转会，我是这么看的，就是首先你要单从我们跟切尔西之间的关系来说，因为刚刚被抢了穆德里克嘛，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个是同城不能说死敌吧，同城对手，当然可能这个赛季没有竞争关系了，但是之前这么长的恩怨跟切尔西之间的，你要从切尔西买一个人过来，但这几年跟切尔西的关系一直都不错，但从历史的引援来说，最早要追溯到加拉斯嘛，对吧？加拉斯，那往后的切赫、大卫路易斯和威廉这三笔交易，我觉得都一般般，包括切赫在内，我觉得都是阿森纳引援上对最后赛季成绩没有太多正面影响的引援。那这个，大卫路易斯可能很多枪迷很喜欢啊，这个今天也不展开说了。那对若日尼奥我是怎么看呢？分两个角度看，一个就是如果你把这笔转会跟凯塞多的转会割裂来看，就是你不要提那个，就剩最后两天了，对吧？最后两三天，阿森纳之前找的东窗目标都已经没有了，都不来了，最后三天时间能够签到若日尼奥，我个人觉得是一笔能接受的转会。因为若日尼奥无论是从统计数据还是在英超的经验来说，都是包括本赛季吧，在切尔西的表现来说，都是相对各方面比较优秀的一个球员。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阿尔特塔本人非常喜欢他啊。早在阿尔特塔在曼城当助教的时期的时候，马卡报请他来分析曼城的技战术的时候，聊到关于六号位后腰的问题，他都是拿若日尼奥来举例子哦，他没有拿曼城的任何球员来举例子。当时曼城准备了，我记得是5000万英镑吧，准备引进若日尼奥，最后是被切尔西5600万劫走了。这个是对，阿森，所以说，阿尔特塔对他的喜欢由来已久啊，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当中有一些枪迷对这笔引援稍微有些失望情绪的话，那可能如果你支持阿尔特塔的话啊，你可能要，是不是稍微理解理解主教练对这笔引援的看重啊？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提到，若你要到队以后，能不能对阿森纳发挥作用，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就阿森纳目前的中场配置，因为洛孔加外租走了嘛，若日尼奥能够在六号位上面能够有怎样的作用呢？我想到一点是，他可能会改变阿森纳现在这套4-3-3首发的战术体系，有可能会让他打一个单后腰，而且阿森纳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这个是我大胆猜想啊，不一定对正确。因为若日尼奥最大的长处就是，很多球迷用洗脏球这样的俗语啊，其实不叫洗脏球，就是他在后场能够比较清晰的梳理球，帮助所在队伍实现由守转攻，或者说是复杂场面简单化，这个是他的强项。那如果是你踢三中卫的话，很有可能是什么？很有可能是萨利巴和加布里埃尔的压力会大一些，就是当有 对方的前场球员对若尼奥进行施压的时候，逼抢嘛，因为若尼奥可能身体对抗差一些，这个大家都知道，那就需要萨利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个肉盾打在他前面，他可以回撤到中后卫的这条位置上，就回到中后卫这个位置上来发起组织进攻。我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战术的话，我觉得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变化，当然这是我的大胆设想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话，那可能他会获得一定的首发的机会，如果不行的话，那可能就还是正常的托马斯在六号位上的一个替补啊。这个是我对这笔转会想说的几个点啊。
那我觉得我先发表我的想法吧，毕竟我知道剩下两位比较想吐槽的多一些。我先来说说我对于这笔交易的想法吧。我觉得更多的对于看整个转会窗来说，更像是一个 plan C， 或者说更往后延的一个计划。因为本身阿森纳传是要不就是签凯塞多，要不就是签黄色的那个苏比门迪。苏比门迪那边呢，是因为就算砸违约金人家也不愿意来，
对，
因为人家要留队待到赛季结束，想要下窗再转会，这个是没办法的，人就是阿尔特塔的 PPT 也撼动不了他对于自己母队的热爱。然后凯塞多这个事儿，那咱们说咱们也搞不过啊，这不能老花冤枉钱去死砸嘛，对吧？这个，所以我就觉得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点无奈啊，这个无奈算打个双引号吧，我觉得有点无奈的之选。而若日尼奥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他确实是从能力位置上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看得出来，就我们单从这笔签约，就是球员的个人的这个合同时长来说，我看得出来他其实应该并不是想要来躺平的。因为一般我一开始的预期可能签个 2.5 或者两年左右，这已经是非常少的了，毕竟人家也31岁了，会不会说我们这个最后这个时间想要一份相对三四年的一份稍微大一点的合同，但是他签了这个 1.5 年，而且阿森纳还有那个一年的延长权嘛，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不是还有斗志是在的，他就是说他想要为球队做出他能够做出的贡献，而且再加上阿特塔对于这个他的喜爱，或许就有一些球迷啊，把这个若日尼奥称作叫异化版的扎卡加上阿特塔对他的喜爱，可能真的能够在阿森纳的战术体系中发挥他应有的作用，而且就像特罗萨德一样，他会有更短的适应期，甚至真的是可以即插即用，即刻融入到阿特塔的战术体系当中去，或者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战术选择，这个就说不定了。
对，
好，那我其实对于这笔转会，你说。对，对，是，但至少他的到来能够为我们的阵容，像是中场位置阵容提供一定的板凳深度也能提供一些更丰富的选择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至少我们从冬窗到现在的一个目标去实现了，就是我们引进了一名中场。如果就我不知道大家会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些球迷会觉得咱们这个冬窗凯塞多来不了，苏比门迪来不了，要不咱们谁也不来最好。但是实际上你多一个人，多一个选择，在接下来的下半赛季的争冠路上，我相信会一定会起到它的作用。
是，看到推特上的投票是2/3的枪迷不满意啊，那咱们这应该也有那2/3的人啊。
是 是，然后其实单纯从价格来看，转会费来看，是1200万英镑，是吧？然后是1000万的这个基础转会费，再加上200万的浮动。我传闻啊，传闻是阿森纳这个两百万是拿冠军，啊，这个附加条款，传闻是这样子的。但实际上，你要想想，若日尼奥现在的身价是多少钱？3100万。你阿森纳能，虽然说是半年剩下在切尔西剩下半年合同，但是实际上你能够拿以1000多万的这个身价签下一位世界级的中场，现在算不算咱们就不说，但是曾经算是吧，世界级的中场球员，我觉得，咱说价格上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啊。
而且或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留下的更多的转会费，我们能不能在下
没
窗
错，
再大有作为
对，
啊，签下更好的球员，对不对？这个说不定若日尼奥真的就是用半年，然后我们下窗再去签更好的球员，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短期的选择。OK，那接下来交给 Pluto 吧，你们应该憋了很久了，来说说
没有，
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主要不是对球员有那个攻击性，我的攻击性是在制服组，所以这一趴我就稍微短一点，剩下
啊。
的重头戏就留给三儿啊。我是觉得说，就是第一个让我很不满的一点，就是我们东窗被切尔西耍玩成这样，完了最后还帮人家腾位置，帮那个他腾那个恩佐的位置，其实是有点不爽。但是你想，我同意之前 Johnny 说的，就是若日尼奥是来补充那个扎卡那个位置上的替补那个深度，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就是觉得若日尼奥跟扎卡没有多大的区别，其实在我眼里，他们就这个的扎卡指的是那个这个赛季以前的扎卡，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反正来。1200，我其实是觉得有点多，就算是合起来1200，我也觉得有点多。但是我现在理性下来了，还是觉得能补充一下深度也就这样吧，反正来都来了嘛，来了就是阿森纳的人，哎，你说骂吧，真是真骂不下
而且
去。
我补充一个事情啊，就是其实，在若日尼奥的转会之前，我在那个哔哩哔哩上面看到一段视频，是那个可能大家都听过，就是那个山羊君啊。山羊君他当时去那个，切尔西的基地里面跟他们做那个新年的一个活动还是什么的，然后一开始他那个就很紧张，然后说错了好几次，然后呢，这个当时若日尼奥就非常主动的上去拥抱了他，给了他鼓励，啊，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在他转会之前的事情，我觉得若日尼奥这人真能处啊，就是人品或者说他的待人处事。还是真的是不错的，而且在切尔西的球迷的口碑当，就是他们的描述当中，若日尼奥在队中的或者说跟大家的相处啊，或者说他的各方面还是评价还是挺
是，
高的。
也是带过队长袖标的，啊，对，
是，
对，
OK，
所以
交
我
给
觉
三
得，
儿啊，你
对，交给三儿，
继续。
我现在不想说了，我很期待三儿，我很期待三儿，真的。
OK，来吧。
来吧。
这样子啊，我分三部分来说。首先，先说一下凯塞多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记得有媒体有在聊到凯塞多这笔转会的时候，有说过阿森纳在给凯塞多去递交完第二份的报价之后，确实是在考虑会不会。就是如果说再提交第三份的这个报价，会不会去干扰到两队之间的关系？
对，惹怒嘛，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可能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球迷而言，我们去考虑说啊，那你不满意，我就再给你提交嘛，我再给你报新的嘛，我就反复的去提交嘛，反正我就跟我们玩那个FM 一样，对吗？就是这个。没关系嘛，我就反复给你提交就好了嘛。这个你烦就烦嘛，无所谓嘛，咱大不了咱下个赛季再继续嘛，对不对？就是可能我们不会去考虑过多的这一方面的一些因素，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凯塞多没有来，其实也 OK 的，就是我们没有去，哪怕说我们没有报这个第三次报价，最后错失，我觉得其实也是 OK 的，就是 就是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意嘛，对不对？我们不能说一竿子把他打死了，我这个赛季把你挖空了，我这个赛季就把你这个咱的关系就你说我如果说第三份报价我给的薪资也到位，对吗？球员真的特别特别想来，我给你的价格其实在所有人看来你都不应该拒绝，那把你相当于是架在火上烤，对吧？相当于把对方的球队俱乐部其实架在火上烤的，你对于这个对方的这个球迷或者是对于普通的其他的旁观者来说都会觉得 OK 啊，这个价格其实你应该拿下来，对吧？你应该收下来，你这个钱收下来，你对于你后面的转会窗，对于你自己的球队的未来的发展是一笔很好很值的一个交易，对吧？你又不接，哎，球员也是球员，哎，我真的就是想去，然后给我的工资又好，对吗？这个又是一个夺冠热门，对吧？这个对于我的未来的发展说不定有更好的一些提升，那我也想去。你如果双方的压力都给到对方球队的话，其实你会觉得
就
确实
尴尬，
挺不人道的，说实话确实有点不太人道。
而且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凯塞多在这个事儿就发生之后，他还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就搞得这个大家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对对对对对，你说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你就如果说这个凯塞多是我们的人，对吧？你说这突然有一天有人来挖我们的马丁内利，而且价格给的我给你2亿，你卖不卖？我给他工资翻3倍，你卖不卖？你换成阿森纳的，你会觉得我卖吧，心真的很疼，我真的舍不得卖马丁内利，但是不卖吧，我操，这个钱确实是好用。所以说其实很我觉得确实这一点可能我们作为普通球迷而言的话，其实可能如果说真的是因为这个因素啊，这个只是传言啊，就是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个因素的话，那我觉得真的还是没来就没来了，没关系的。我觉得这个不就是包括可能这个穆德里克被劫和凯塞多被这个最后被拒绝，我觉得其实都还好，我觉得我都能够接受。这是我要聊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来说一说穆德里克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记得我忘了是谁说的了，之前我好像有看到有人发表过这样的一个言论啊，这个当然不是我的原创啊，我只是翻过来啊，我记得是谁说了，说过这个对于这一次的转会窗可能不是太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阿森纳对于这两个就一个穆德里克一个凯塞多这两个选择拖的时间太久了，就是在你已经明确知道他肯定来不了，或者是说你确实竞争不过的情况下，你应该去做的应该是快速的放手，快速的去转移下一个 plan B。 这个观点其实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就是我觉得可能你在真的确实拿不下，或者是说切尔西都告诉你了，来你随便叫我，永远都比你高，那这都已经这个样子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争了，说实话真的没有必要去争了，我最多给你抬两手，但是我的重心应该立马去偏，立马去转到我的 plan B， 不要去浪费这个冬窗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挺那啥的。而且这个每一次你看这已经两次了吧，两次都是这样子去搞这样的压哨，对吗？我们这个本天天让球迷熬夜没必要，对不对？早早的啪啪啪，对吧？前三天啪啪啪把人一买，哎，我这个冬窗结束了，再见，哎，多舒服，对吧？那个球迷也舒服，你这老是搞这种这种，哎，确实挺难受的。我说实话，就是你，而且给你自己留的时间也不多，给自己
算是断了自己后路。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观点其实是我想说的一个观点。那在说到穆德里克这笔操作的时候，那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讨厌的一种操作。我说实话，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这种操作，就是我也是不希望未来的英超会是这样的一个英超。就是这种模式啊，就这种转会的这种模式。我就是砸钱，我就是单纯的砸钱来。 我不讲道理，我不跟你讲道理，讲什么道理？不跟你讲道理，对吧？你出价5000万，我出价1亿，对吧？你给他的周薪20万，我给他周薪40万，你这玩什么？那你去法甲好了，对不对？你跟巴黎拼一拼吧，对不对？没必要。我很讨厌这种方式的。我说实话，这个是我喜欢英超是有喜欢英超原因的，对吗？你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搞，我觉得会搞乱的。我觉得真的会，就是之前大家一直在批判这个金元足球，或者是这种有一些观点，我觉得这个可能比那个更甚。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喜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点。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在想，就是切尔西是不是一定要在冬窗花掉这么多钱才行？因为他们在夏窗还要再受到那个国际足联的那个财政公平规则的限制，他们在夏窗开始就没有办法再花那么多钱了。
嗯，我觉得他还会花，我觉得他还会花。
但毕竟切尔西，你看这赛季的排名这么来看的话，他到时候花钱也会被限制啊。实际上
是，
我
觉得他会
展开聊。
对，我们在后面再详细的聊。
嗯
那这个是我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再聊回到若日尼奥这个问题了。我先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单论若日尼奥而言，就是。他现在不是一个切尔西球员啊，或者说不是这个赛季冬窗，不是这个冬窗来的若日尼奥。那我对于他的评价而言，我觉得他会是一个替补，他会是一个还不错的替补。可能很多人会把他当做托马斯的替补，不，他当不了托马斯的替补，他只能当扎卡的替补。就是他的优缺点非常的明显。这个我觉得但凡会去看一看切尔西的比赛，或者是看一看，就是玩 FPL 你就知道了。哎呀，还是回归到 FPL， 这毕竟第三盘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他在优势是他的发牌。刚刚这个早茶我也是很认可的啊，就是他在发牌这个能力上面和这个洗球的能力上面，确实说实话是他的优势，并且他做出过很多怎么说呢？让人觉得拍腿这个撑旗的一些传球和一些这个由守转攻的一些步骤，那我觉得作用，我觉得这个是确实，说实话，我觉得他是有这样的能力的。那在扎卡的这个顶替的这个方向上面来看的话，我觉得 OK， 他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他的这个防守和他的这个受压迫之后的这个接下来下一步的动作，那就是完全变形的。我这个毫不夸张，我真的，因为我这个气死了很多次啊，因为我持过他很多次，就一买我就立马想把他卖掉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你能把你气死，就是他给后卫线的冲击非常非常大，他是一个雷，你懂吗？他是一个雷，就是刚刚那个普鲁托也提到了，就是。他会是一个本赛季之前单纯的后腰的啊，单纯后腰的扎卡，就是他在他的这个防守能力，我真的他那个防守真的是你不要太，他比扎卡还要，就我之前评价过他的防守，就是他是贡多齐后期的这个态度，加上这个洛孔加的这个脑子。再加上这个扎卡的这个前期的这个，就是扎卡前期的这个铲球啊，我觉得这是他三合一，他这个防守真的在我的这个心里边是不堪入目的，真的，我可以用不堪入目来说，就是可能或许他有的时候会很好啊，但是他真的是一颗雷，他一旦受到非常强的包夹和压迫的时候，他的动作会变形的，所以说这是他的优点和缺点。那把它放在这个冬窗而言，我恨不得给阿森纳打一个负分，我恨不得给阿森纳打一个负分，真的负分，我无法想象一个剩半年合同的一个球员，并且是在抢了你的穆德里克的前提下，给穆德里克腾出来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就穆德里克顶出来的一个人，你还会花1200万去买他，我这无法理解的，这是我无法理解，我也不能接受的。我这么说吧，就是阿森纳，从我看阿森纳，我记得应该是零几年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开始看阿森纳，一直到现在，阿森纳买任何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抵触过，我敢非常自豪的说，我能够欢迎所有来阿森纳的球员，当然他走的时候什么样我暂且不说啊，就是我能够做到的是，所有来到阿森纳的球员，转会买入的球员，我都会去欢迎他，我都会去接受他，并且我会对他抱以一定的期望值。那若是你要做到了我第一次我抵触这一笔转会，并且我没有去欢迎这名球员，我真的我很难接受的是，不是说这个球员本身而已，我是很难接受的是此时此队此操作，三个加在一起，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就是我下面这个内容你能用不了就逼掉啊，
这你可以实在不行咱们就不说了好吧。
不行，这个不说出来我这个心里难受啊。就是我之前用过一个比喻，小两口去要结婚了啊、去拍婚纱照，结果这个老婆被这个老婆跟那个这个摄影师偷情去了啊，偷情完了之后呢，他把你的老婆抢了，摄影师把你老婆抢了，你回家之后，你突然有一天你想玩单反了，啊，你去又找了这个摄影师，哎，又找的就是这个摄影师，你还把这个摄影师报废下来的，这马上就要报废退休的一个这快门就按烂的一个机子，你还把它收回来了，还给他花了1200万，就是这，我觉得这是完全我无法理解的。至少在此时此刻我跟他老死不相往来吧。
明白，
这个反正就是我大概就是这三点。
就是如果是撇去穆德里克这样的一个转会的话，就是如果没有切尔西这样子恶心人的操作的情况下，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没有这么不好接受？
如果我刚刚有说过，就如果说没有穆德里克这个前提在的话，这个人我一定会欢迎，并且我会告诉大家啊，这个人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向前输送球的能力的和这个发牌的能力的，我觉得他会是一个不错的，在这个时间段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去顶到扎卡替补的这个位置的一个人，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我们只签了一年半，对吗？我随时可以说我用半个赛季，我用这半个赛季也好，我用下一个赛季也好，没关系，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定位，我觉得这是我在我的内心里边的，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用这么短的时间，说实话你说若是你要用多长时间，一天都不到，对吧？我们就用了一天的时间拿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不能说他确实在走下坡路啊，但是他还没有说滑坡到那么严重的地步，他现在还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我觉得还是 OK 的。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说如果刨去最后一天的话，我能给阿森纳打到7.5到8分，我觉得这个分在我印象里面已经很高了啊，我因为给的很高了，我觉得。
但其实三儿，你刚才在说到了一个事情，你是觉得，这个。若日尼奥是塞德里不是塞德里克，穆德里克挤出来的一个球员，但实际上从数据上来看啊，这赛季这个若日尼奥还是切尔西的绝对主力，
对，
且他在切尔西队中的数据是非常漂亮的，
对，
就我们不能就这么就如果单纯从这件事情去这么理解的话，确实他不能算是一个被挤出来的球员，但是就因为有穆德里克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我们大家非常的气愤，因为切尔西因为伯利搞坏了这个足球市场，让你看我们在东窗看到所有的好球员都得卖到1亿以上，那才能叫好球员，这个市场那算什么嘛？
所以我
对吧？大家很气愤，然后你还要去买人切尔西的球员，我确实是可以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觉得大家愤怒啊，或者说不理解，或者说咱们就不喜欢这笔转会，我觉得确实是可以理解。大家各有各的原因嘛，对吧？当然非常生气了。
我最后再说一句，就是关于阿森纳的转会操作，我是一定会100%支持现在的阿森纳的转会思路的，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不需要去学别人怎么样子啊，别人这样子，别人那样子，我们不需要学。我觉得现在的转会思路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阿森纳的，咱们不说对或者不说贵，我们只说最适合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现在阿森纳的这个阵中情况的。我觉得我们要的是我们需要的人而已，我们给到的价格也是我们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价格的价格，而且我们给他的合同也应该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正确的一个合同，我觉得就够了。我觉得这是阿森纳现在的转会的一个思想，我觉得这个中心思想不变，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不会说会去责怪，或者是说去责备这个阿森纳的这个转会的这些操作。我觉得只要思想中心思想不变，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哪怕说我们失败了没关系，对吧？我们踢球都会失败呢，都别说转会了，对不对？转会的中间的这些插曲会更多，对吗？没关系的，这个本身就是足球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对，
是没错。其实关于这个东窗转会，我们其实聊的也差不多了。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个小小的事儿，就是因为之前啊，这个埃尔内尼在训练中受伤，然后就我们在这个位置，其实之前有传闻说要补一个那个葡超的那个葡甲的那个葡超还是葡甲的那个班巴嘛。然后呢，这后来这个转会没有成型，然后这两天看到消息说阿森纳已经准备激活埃尔内尼的那个续约的那个延长条款。
对，
这个举动我觉得是其实能够体现出球队的一个人情味，或者说我觉得正是我们热爱这支球队的一个原因。
是没错。
就是在即使你这个球员是受伤，即使你这个球员确实是在这个比赛中没有过多的出场机会，但是我依然会给予你这样的一个就是继续留在球队，或者说给你一个继续续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让人觉得我们喜欢这支球队确实是没喜欢错。其实我印象很深刻啊，之前埃尔内尼在我忘记是对阵热刺还是对阵哪支球队那个比赛，当时他最后是在补时阶段上场，但是他也非常卖力的在场上奔跑。然后我印象就是当时我们之前租借过阿森纳的那个塞瓦略斯转发了这个视频，然后他配了一段文字，是说多么好的一名球员，
没错，
他就是称赞了埃尔内尼的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无论对于埃尔内尼这名球员也好，还是对于球队来好，这件事情我是非常开心的。
对
啊，这是我想补充的一个小的事情。那我们第二趴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稍事休息，就接着聊第三趴的内容。欢迎回来，我们上一趴聊了这个我们的这个东窗的转会，就大家对于他的评价。那其实在这个东窗，相信很多球迷都会关注到另外一支球队，就是切尔西。他们这个东窗疯狂撒币啊，花了不少钱。那而且我们也看得到这个切尔西买球员啊签球员的这个合同都特别长，这个其实 对于我们一般球迷来说觉得有些匪夷所思，哎，这个球员居然能签这么长的一个合同啊，这个是不是伯利这个切尔西的新老板伯利将不同的这种体育球队的管理的一个思路引进了英超，那具体的这个东西我们就请早茶来给我们讲一讲吧。
好，就因为今天的话我们录节目是冬窗结束的第二天嘛，就是各大媒体都在回顾每个俱乐部转会的一些内幕情况，还有一些其中的细节。当然冬窗阿森纳球迷可能更关注阿森纳一些，但是可能全世界的主要的喜欢英超的球迷都很难逃脱掉切尔西这个话题啊。然后有很多疑问，就是如果你可能平时不是特别关注一些足球媒体或者是专业的一些记者分析的话，可能会带有很多疑问，对伯利的这两个转会窗6亿英镑吧，也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5.6亿英镑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就是这个16名球员的引进的一个看法。我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整个切尔西的一些转会的一些基本概况，以及就目前专业媒体对他们的一些评判和预期啊。首先先解释一下切尔西的钱为什么这么花。钱怎么来的这个话题是比较深入的一个话题，涉及到阿布的一个债务遗留的解决，以及伯利的那个私募背后的财团的一些投资，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聊了，这个之前在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有略微涉及到。我就先说一下他这个钱为什么这么花。首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确实有财政公平法案，就欧足联制定的这个 FFP 的一个限制，所以他相当于钻了欧足联的一个漏洞吧，就是可以摊销嘛，7年8年的长约，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第二个原因就是伯利绝对不是傻子啊！我跟大家说一个例子，大家知道那个克伦克体育集团里边有很多的球队对吧？有阿森纳，有公羊，唯独没有棒球队，是为什么呢？当年克伦克想收购纽约洋基的时候，现在是应该是洛杉矶吧，就是被伯利的抢走的。就伯利现在当年除了切尔西之外，他旗下最大的一个体育就是棒球的洋基队啊，这个是伯利也是最骄傲的一个资产吧，也是在美职棒最骄傲的豪门的球队之一。所以首先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要明确一点，伯利一定不是疯子，也一定不是傻子，他对自己的体育帝国的经营是有很明晰的思路的。那就回到刚才说的这个7-8年长约的问题，除了为了摊销 FFP 的费用之外，其实他引入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如果你了解比如说 NBA 或者是一些美国体育，当然可能我们中国的听众可能了解更多的都是 NBA 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他的目的就是说用长约来保障我这个俱乐部或者说我这个球队的资产的一个相对的稳定性。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我是签一个3年4年的话，可能他刚踢了1年，可能第二个赛季就得考虑续约的问题了对吧，这个是很多欧洲足球的惯用的常例吧，就是一个3-5年的一个合约。那我现在作为切尔西，我签一个7-8年的长约之后，因为我买的都是年轻球员，如果说这一批年轻球员踢不出来，我比如说恩佐吧，恩佐是世界杯冠军加持，比如说穆德里克，他哪怕真的踢不出来，他2-3年之后是不是也才23、24岁？我再转手再卖的话，我的资产损失的净值其实并不多的，哪怕我卖不到1.2亿，我卖个5-6千万是吧，或者卖个6-7千万，应该他会觉得说应该有其他的豪门或者球队能接手，这个对我的资产保值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你只签一个3年5年的合同，那过2年他要赖着不走对吧，就像现在的很多球员罢训罢赛或者说发球员声明一样，我可能就是白白就损失掉一个球员，他再熬1年就能把我熬死了啊，就没有能够从他身上获取任何的收益的回报，这个是他签长约的另外一个原因啊。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说到切尔西有没有违反这个 FFP 的风险呢？ 就目前的调查来看，其实它违反这个风险的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前两个窗切尔西买了一个人是9750万英镑卢卡库，应该还有印象吧？就是、就这笔交易目前来看应该是赔了个底调吧、就是租到国米，然后没有收到任何的转会费，那可能过两年就走了。但是在那个赛季他哪怕花了9000多万买卢卡库，他还卖掉了非常多的球员，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还有托莫里等等球员，实际上他在那个赛季的回收是净值是增加的，就转会收入是增加的。所以我才说为什么切尔西换掉阿布之后对切尔西的影响很大，因为阿布的模式是在那些年砸钱之后，他这些年特别注重抓切尔西的青训以及切尔西的本队培养，已经慢慢的变成一个转会的盈利方了啊。包括像哪怕引进哈弗茨，引进芒那个赛季他也卖掉了很多球员，包括像现在如果不是齐耶赫这个交易被大巴黎那边诟病这个有点叫无厘头吧，这个事情之后，他这些齐耶赫啊、加拉格尔啊这些球员，包括像齐克啊，无论是在冬窗还是在夏窗，他都能卖不少钱的。所以他违反 FFP 的这个风险并不是很大。他只有在什么情况下，会触及到这个红线呢？就是看他下半赛季的发挥。如果他进不了欧战的话，那对他今年夏天以及后面的引援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你进不了欧战的话，对你的整个营收以及工资的限额都是有要求的啊，这个就包括你对球员的估值也是会有一个降低的。所以下半赛季的赛程对切尔西来说很重要，它并不是说一个摆烂的状态，我买了一批球员把原来那一批拿过欧冠冠军的都废掉都放弃掉，它其实也不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这大概就是整个切尔西的经营的一个模式啊。所以说到这里之后，想听听三位对这样的一个模式怎么看？就是你会觉得这样的模式，我们不谈切尔西本队本身啊，它的好坏可能阿森纳球迷不太关心。就是你觉得这样的模式对这个夏天或者对未来的英超的发展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想听听三位的看法。嗯，
我听完早茶说这个他的这个模式来说，好像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既然他这个模式合理的话，为什么其他球队一早就不采用这种模式呢？
按照伯利的说法啊，他想在英超推广这样的美式体育的模式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大家的受原来欧洲足球包括英超包括德甲西甲的每个联赛的模式都不同，所以要转变这样的思维还是挺难的。所以他愿意当这样的一个先驱吧，或者叫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OK， 那这个三儿，你看，你觉得对这事儿有没有什么想法？
刚刚有在跟普罗托在聊这个事情啊，就是，其实，就是它的标签性非常明显，就是包括之前我跟早茶也在聊这个事情，就是伯利的这个操作非常的美式，就是包括他对于这种。投入的这个回报值的一个操作和他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灌输都是非常非常标准的美式的一个操作。我觉得这个可能算是一种碰撞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不是很看好他能够就这种模式能够在欧洲足球能够盛行开，或者是说能够铺开。我觉得有一定的门槛啊，这种操作模式会有一定的门槛在。那首先我是要愿意去承担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虽然说我刚刚早茶有在聊过说，这种风险可以去通过长约来平摊出来，那并且能够把这个主动权能够拿，相当于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卖方市场，一个买方市场，就是有点像是之前是。球员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占比的这个比例会逐年的增高，包括这两年大家可以发现，就是可能球员一闹脾气啊，我罢训啊，我罢赛，对吧？那你没有办法，我用不了你了，你给我的更衣室也带来了危机了，你这么一闹，我球队还踢不踢，对不对？那 这球员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占据一定的这个先机，或者占据一定的主动权。那通过伯利这种模式其实是刚好相反，那你在我这没有什么权利，你要罢赛你要罢训没关系，那我就把你下放，对吧？我大不了让你坐冷板凳，我没有关系，对吧？我让你坐多久你就得坐多久，我可以完全毁掉一个球员，如果说我主教练跟球员之间产生一些矛盾，或者是说当这个球员阐述出来或者表明一些自己不太跟就是跟这个主教练之间会有一些对立的一些观点和情绪的时候，我教练可以完全把你摁死到那儿，你没有一点脾气想走走不了，违约金你掏不起，对吧？那 OK， 我通过这样的长约来制约你，包括这个包括工资和这个合约，对吧？包括像比如说他去做分摊，其实会完全把这个主动权握在他自己手里，握在球队的手里边。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好有坏，有利有弊，但是我觉得风险会更对于别的球队来说可能会偏大，所以我不是很看好这种模式能够在欧洲铺开，或者说在英超，暂且不说欧洲了，就是在英超能够铺开，我觉得是很难的。毕竟之前的模式是有之前模式道理的，那现在这种模式所承担的风险不是每一个老板都能够去承担得了的。那当然了，伯利我加上之前刚刚有说到的是阿布离开之后，免除了所有的这部分的一个债务的一个因素在里边，才导致说伯利在接手之后他可以去放开膀子去做这件事情，这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关联性的。所以说我更愿意去把伯利这一波的操作归结于一个还是此时此球队此操作。我个人会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复制的一个方式，或者说很难复制的一个现象。
普鲁头，
我其实就刚刚跟三儿也在聊嘛，就是对，确实伯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印象里的老美，就是那种刻板印象完美的贴合，无论走到哪里我就要把那个美式价值观推广到哪里。当然这一次伯利他这么砸，一个是我确实是他想不出来为什么，就是他第一笔的时候我还觉得说签个七八年哪有这么大冤种的呀，后来才发现，就比如说看报道啊，这些是要做摊销嘛，也确实像三儿说的一样，这个就是当时当下的情况能让伯利做成这样。你看比如说像之前曼城和大巴黎应对财政公平政策的时候，应对 FFP 的时候，大巴黎可能就是
交罚款
要舍身卖青训了嘛，对，因为怕罚款，曼城是已经被罚过了，曼城差点还被禁赛两年嘛，但是就是你说他们两个肯定不会穷的，因为他们两个是那个一个是阿布扎比财团，一个是卡塔尔的那个主权基金，
对，
他们两个怎么会比伯利穷呢？他们都没有想过伯利这个招，所以我是觉得伯利的这个模式也就仅此一家，在他那儿也得了。你看其他的美国老板也没有像他这么做嘛。然后我自己抛一个暴论的话，就是我觉得伯利可能在切尔西待不了多久
啊。对，
折腾完就完了，完了那个拍拍屁股走了，剩下的下一任那个就是真的冤种了，我只能这么说了。
对，
又要给他擦屁股。
对，我特别同意普鲁托最后这个论点啊，就是说因为伯利他的钱，他既不是阿布这样的寡头嘛，不是寡头，也不是像卡塔尔沙特那样的私募基金的话，他是有投资回报率的压力的，一定是有的。你说他可能是老板，但实际上他也是 CEO， 就是说我买这个俱乐部如果五年不赚钱，我可能真的支撑不下去的，因为钱毕竟是自己出的嘛，就老板自己出的，就大家能够感受到一般老板自己出钱的俱乐部，他在买人或者卖人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考虑成本的，他不会像阿布，也不会像曼城大巴黎这样的。
我其实刚才就想问 你们觉得伯利能在切尔西待多长时间？就其实刚我在说转会的时候，我就说有没有可能这个球员的合同都还没到期，老板就换一个了。其实我觉得我跟普鲁托的观点有点类似，我觉得伯利在切尔西待不长时间，且这个理念或者说他的做法可能就是仅限切尔西而已。如果哈，大家这个方法真的是这么科学这么好用的话，那为什么广大俱乐部不早点就采用了，非得等他到来才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呢？所以我觉得应该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是伯利的出现确实是让我们这些球迷觉得有些不开心啊，但是切尔西球迷应该挺开心的吧。就买人买的多爽啊，对吧 ？OK， 那聊完伯利的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再看回阿森纳。我们这个赛季联赛可以说是一路高歌猛进啊，但实际上在这个杯赛啊发展其实并不顺利，在联赛杯就很早就被淘汰掉了，然后我们这个足总杯经过了一轮，最后还也输掉了对阵曼城这场比赛。那我不知道各位觉得这场比赛的失利是好是福还是祸呢？就是对于这个赛季最终的一个可能未来的走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看的。
好，那我先说吧。
早茶
就是言简意赅的三句话吧。第一句结果非常好。第二句就是希望欧联杯还可以争一争。第三句就是实在争不了的话优先保联赛啊，三句话。
OK， 普鲁托。
我觉得反正一直我们好像都是战略性的放弃杯赛，除了有几次特别有希望的时候吧可能。然后我们的那个替补那个板凳深度确实也支不起，像比如说联赛杯、足总杯、欧联杯和联赛的四线并行，早点放弃是好事。
三儿，
其实我们的替补席不差。
是，
就是我们先反观一下，我们的替补席其实不差的，但是关键点在于哪里？我们有几个关键位置是真的没有人替，确实的，这个可以明显的看到，我们在踢杯赛的时候，对吧？这个阿尔特塔对于锋线的选择，他变化并不大，他几乎前场四个关键人物他是不动的，
特别是萨卡吧，这个位置。
对，
现在恰米比较担心的。
对，萨卡在S罗回来之前，针对厄德高这个位置，其实能够分摊他的作用的人也没有。那对于锋线，我们这个热苏斯一直是在受伤的，虽然说现在已经有消息说在他自己发了自己的照片啊，这个已经恢复训练了，而且踩场了。那这个是个好消息，但是在他回归之前，确实说实话，中锋位置咱们就好不容易能出来一个恩凯蒂亚，那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关键位置上面的人选没有轮换的这个方案，所以说我们去战略性的去放弃一些杯赛，我觉得也是能够接受的。包括刚刚早茶又提到的说如果说欧联杯能争一争，那也挺好，因为欧联杯的这个分量，毕竟还是要，就是对于我们而言啊，欧联杯的分量还毕竟还是要比这个联赛杯和这个足总杯还是要强的。那所以说，如果说去打用轮在冬窗之后去用这样的一个轮换的一个阵容去踢欧联杯，能争就争，我的观点跟他一样。但是我最后还要再加一个，就是结果论。如果这个赛季我们可以夺冠，我们可以放弃任何的东西。我可以这么说，我可以放弃所有的其他比赛，只要这个赛季我能够夺冠，那个联赛能够夺冠。因为枪迷确实等了太久了，这个真的等了非常非常久了，而且我们一再的说这个赛季是最好的机会。甚至有可能比甚至不能说有可能，甚至就是比莱斯特那个赛季还要好的一个赛季。因为这个赛季的我们做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觉得去放弃这些没有关系的，我觉得 OK 的，我反正我是接受的。对，
嗯，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比单纯从比赛上来说还是说最后的淘汰上来说，嗯，我其实觉得没什么所谓，就是联赛杯和足总杯其实没什么关系，毕竟对阵曼城这样的对手，而且我们在场面上其实并没有特别难看吧。
对，
而且我们上了这么多的替补球员，我觉得曼城好像比我们还更重视这样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从曼城的首发阵容来看，曼城的前场基本上都是主力，
几乎是全主力的一个。
然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曼城比我们更重视这件事情。然后，输个0-1，其实，曼城主场，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其实我们在这场比赛中也可以收获一些对阵曼城的一些心得。那接下来在联赛中，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处理接下来的主客场比赛。然后，其实欧联杯也是吧，我觉得就是算是一个算是不能说我们是一个主要的目标嘛，毕竟联赛的目前的势头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最主要还是保最重要的一条线，
嗯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挺好的，被淘汰挺好的，
就阿森纳可能是全英格兰最不需要用足总杯证明自己的球队了啊！
是是是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足总杯的这个奖夺冠次数上是 top one， 所以我们不需要，其实不太需要去证明这个东西。然后那好啊，我们回顾完之前的比赛，我们最后再来展望未来的比赛。接下来呢，阿森纳将在本周六的晚上8点客场在古迪逊公园球场对阵这个老对手太妃堂埃弗顿。然后埃弗顿呢是在这场比赛之前，这个兰帕德宣布下课之后，换上了一位经验非常老道的肖恩戴奇这一名主教练啊。嗯，然后其实对于埃弗顿来说，他们这个冬窗似乎没什么动作，
没有，
然后
没有动作，
这个
nothing，
然后但是更换了主教练之后，会不会我们会担心说，这个更换主教练前几场会不会有一些打鸡血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看到了这条评论之下的另外一条评论说，德泽尔比上任之后几连败，所以我觉得对于这场比赛，我们打这个太妃堂其实挺有心得的，我觉得拿下应该不成问题，所以我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乐观的，而且是一个不错的比分，我觉得可以打他一个3-0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不负责任的预测，当然这个对于未来的预期，我决定把早茶放在最后再说，好吧，我们的老传统啊，先来 Pluto， 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这场比赛，
接下来对埃弗顿的比赛我是看好的，毕竟埃弗顿刚刚换帅嘛，磨合期肯定还没有过，我们正好趁火打劫得了。我预测一个比分，小胜吧，2-0。
其实没有必要那么保守，我猜个4-0吧，毕竟我们上一次交手是5-1，对吧？我们没
对，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首回合已经推迟了嘛，对不对？我这个没关系，不怕啊，而且
打个爽嘛。
对，而且我记得在事儿哥的那个微博里边，我就跟他分享一下，事儿哥有一条微博，就是在那个英超关窗日还有8小时关窗的时候，然后他发了一条微博说，还有8小时关窗啊，你们都在等谁？然后埃弗顿的一个就是新浪的那个
解脱是吧，
对，就是新浪的那个埃弗顿的那个叫埃弗顿那些事儿啊，然后他就发了一个在等解脱嘛。我本来其实心情挺糟糕的，就是因为这个转会的这个事情，我心情挺糟糕的，看到这块我就确实哎呀，我又给他回了一个，我说哎呀，心情突然好了一点儿。就是他在这个冬窗是完全没有操作的，他只出人没有进人的。所以说我觉得并不是太看好埃弗顿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期还能够有 太好的一个表现吧。而且他的锋线其实说实话这个赛季他的进球，现在阵中的进球的就是这个最多的人应该就是格雷了，但是格雷的表现说实话这个赛季差强人意吧。其实上个赛季我们其实挺看好格雷的，但是这个赛季格雷的表现确实很差强人意，在我看来啊，我觉得对，所以说4-0我希望能零封。对，
那就最后早茶
啊、行，那我就多说两句吧。其实埃弗顿这个东窗啊，他并不是不想买人，他真的是有点倒霉。他应该是询价了十多个人啊，有些是被截胡的，有些是不想来的，有些是时间不够的，就一个都没买到啊。你就按他就因为目前就我自己从媒体上了解到的情况，这个队是有一点应该是在英超20个队里边最丧的一个球队了，已经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在为降级到英冠做准备了。这个队埃弗顿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知道埃弗顿是英超创立到现在从来没有降级过的球队之一啊，就这这么些年，所以上赛季也是将将保级啊，所以西安戴奇到底能够带来多大的改变？因为西安戴奇大家都知道，在伯恩利那么多年都是一套442嘛，就英式442很典型的，所以他能够把兰帕德这个讲究脚下的这一块能够改多久，能够有多高的效果，这个我还是存疑的。但我觉得阿森纳拿下问题不大，但我觉得希望是一场干净的胜利吧，因为后续我们还要对布伦特福德，之后马上就要打曼城了，所以希望伤病和吃牌方面能够控制好啊。我预测一个也是2-0吧。
看来大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像早茶说的，我们不要有球队员受伤，而且干净利落的这个解决掉这场比赛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今天聊了差不多2个小时20分钟的内容，挺长的了。如果你能够听到这里的话，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给你点个赞，太厉害了。真的我们太久没聊了，所以咱们话也挺多，然后包括东窗的这些事儿，包括之前对着曼联的胜利，我们有太多东西可以聊的。
是，
那接下来我们相信能够加快一下我们的更新的频率啊，让大家能够更快的听到我们下一期的节目。
是，
好，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这个百忙之中抽时间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了这么多有趣的话题，那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新年好。
This is White Hart Lane. This is the day of destiny for Arsenal Football Club.